国宝文物不简单，谁说了算？历史名家放光彩，谁说了算？
听故宫说，有趣到停不下来，马上收听公说公有理。
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说公有理，我是阿哲。现代人其实十分重视小孩的教育哦，从学习外语、学习才艺，孩子在父母的期待跟栽培之下哦，都是各个多才多艺的。而在古代，诞生在皇族、生长在皇宫当中的小皇子，更是被寄予厚望。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清宫中的小阿哥们，从小在宫中都为他们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到底他们在皇宫当中学习什么东西呢？故宫近期所推出的一档非常有趣的展览叫做阿哥养成记，就带着大家来一窥清代皇家的教育。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清代阿哥和现代家里的公子哥们的教育方式有哪些不同，或者是有哪些相通或者是相同的教育观念。第一位我们要请到的是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叶淑慧老师。老师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 YouTuber 浩浩，陈子浩，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浩。
好，我想从现代的家长的角度来看教育，跟过去的皇子他们学的东西是不是一样呢？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哦。我知道最近浩浩升格为二宝爸了，对不对？
对
那老大现在两岁多了，那你现在已经开始为小朋友规划他们未来的教育了吗？
如果是学术上面的教育，我觉得我们还没有那么的急迫。嗯，现在就是基本的数数啊。ABC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他的程度到什么，但他就是大家可以从 A 念到 Z 这样。
是，
但我想说这就是因为他很常听那种儿歌，
对，
所以他不见得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他可以就是背儿歌，然后从头到尾背到尾这样。
所以第一胎的时候会大家讲的照书养，你就是希望他在什么时间点开口讲话叫爸爸，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要学 ABC 这样。
ABC 那个就是额外的了，但是学走路学讲话当然就是会比较在意一点，就觉得说哎，这个时候好像应该要怎么样，因为现在很多那种妈妈群组啊、社团啊，然后很多网络上面都在分享说自己的育儿经验，然后就会开始去比较。我觉得比较好可怕真的，如果未来你们有小孩或是你有小孩，千万不要比较，我觉得永远比不赢别人。所以我觉得在比较这种情况下长大会很有压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快乐就好。
那
但比较就是有一个依据嘛，就是哎，这个时候大概要干嘛了，但哎他还不能干嘛，然后我们会稍微去鞭策一下自己，不会鞭策他，鞭策一下自己要去注意这样的事情。
因为有很多 YouTuber 他的小孩啊，对于镜头、对于手机都不陌生。你的孩子会吗？
我们反而是我们比较少给他看三 C， 因为我们自己，我跟太太其实蛮多教育理念是蛮相近的。我们尽量在他三岁以前不要用三 C 去育儿。嗯，大概一天给他看电视的时间大概就三十分钟以内。大概就是他最需要他坐着不动的时候，他大概就是擦乳液啊，因为那时候小朋友不太愿意让你站着擦乳液，
没错，
就是擦乳液的时候给他看那个巧莲智巧虎这样，然后看完擦乳液，哦没了，今天巧虎时间结束了
这样子。爸爸妈妈通常会给小孩子在这个比较小的阶段看电视看手机，通常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对，但就比起学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更注重人格的教养，就
是
假设说他在学校抢其他小朋友玩具，然后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他可能乱丢东西啊，我们可能就是会用其他的方式告诉他说应该要怎么样做，然后我们也是秉持的就是不打不骂。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深呼吸了
现在当爸爸妈妈真的都要非常的有耐心来教育孩子。
对对对对，
那其实古代人求功名嘛，十年寒窗苦读无人问，但是生长在清宫他就没有考科举的压力，但这些皇子们他就是含着金汤匙啊，他们到底是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呢？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清宫的阿哥们在六岁的时候就上书房，
六岁的时候，
对，虚岁六岁
是，
还没上书房之前呢，可能就开始学那个蒙学书，跟一般民间的孩子一样。民间的孩子要上学所谓的私塾啊，或者是书院之前呢，也是会接受一些启蒙、一些蒙学的课程。那我们这次就会展千字文啊、小学这类的书。在清代的时候，不管是民间的士子还是清宫的阿哥们，其实都是要从蒙学开始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虚岁六岁就要开始做学习，这个学习一定不是 单纯的人格教育而已，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有排很多的课程了？
是的，没错，在养吉斋丛录里头就提到，阿哥们正式上书房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每天早上呢清晨的三点到五点，
清晨三点就
上课。 对没错，浩浩刚刚在讲的那个是学龄前的孩子嘛，
对，
那但是呢这个六岁呢在阿哥们其实就已经是正式上课的时间了，就是要早上三点到五点就是要上这个上书房来上课。
是清晨三点开始，他一路要上到晚上几点啊？
是这样子的，其实在上书房的阿哥们其实有分比较年幼的阿哥跟年长的阿哥，
是
年幼的阿哥呢在这个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放学了。
哦，合理。
那所谓你问我什么叫年幼，其实在清代的文献里面其实是看不到一个正式文件说怎么样去定义所谓几岁到几岁叫年幼。那年长的阿哥呢，我觉得应该是八九岁之后的这个，甚至于封为亲王跟贝勒的也都要一路一直上课。所以其实不只是到十五岁啦，文献里面也提到蛮大年纪的都还是必须接受上书房的课程。几点下课呢？其实封了亲王跟贝勒的阿哥呢就可以跟年幼的阿哥一样中午十一点就可以放学，其他的一般年龄的阿哥呢就会一直上课上到傍晚这样子。那上午跟下午的课也会不一样，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所谓的低年级啦，现在的低年级可能就是六岁七岁的时候他可以比较早下课，
是的，
然后后面的这些年级呢就必须要认真上课，从早从还没看到太阳的时候就要开始上课了，然后一直到傍晚才可以下课。而且下课之后是不是还要复习，然后还要做作业这样？
是，
哇，真的是好辛苦哦。他们为什么会要求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学习这些，很重视他们的教育呢？
阿哥们他们的上课的内容就是像中国传统的皇子所要学的，就是像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这个是一定要的，就跟一般的民间的士子一样，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其实阿哥们很重要的两个课程是清朝以前的皇子们都没有了，就是学国语骑射，这是他们满族的国之根本。国之根本呢就是满族确立下来的，比方说我们展览里面的清嘉庆皇帝御笔的那个宗室训，对，里面就提到国语骑射读书守份要录一纸放在上书房警惕，让皇子们都知道说国语骑射的重要。国语是什么呢？国语就是满洲的满语，在文献上常看到的清文这样的字眼就是叫国语。那再来骑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嘛，满族是那个外族入关中原来统治中国的，所以呢他们很重视骑射的根本，骑射就是骑马然后去射箭。
对，
所以在阿哥的课程里面很早很早就要开始接受这样的课程，
所以他们要学文的也要学武的，
是，
对，也有体育课，
是是
所以他们很强调的是满语跟骑射的重要性。哇，这么小开始就要学习了，浩浩希望你的小朋友在上小学之前学到哪些东西吗？好多的家长都会安排才艺课，特别是才艺课要游泳啦，英文啦，英文不够还来个日语啦。
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学东西其实很快，而且很多东西是小朋友不学长大好像就学不太进去的东西，像是围棋啊，或是像一些
心算啊
之类的珠心算。我们现在是还没进入到这个阶段，但如果之后的话我们是希望以他有兴趣的为主。像我小时候等于是有点像半被我妈逼着学钢琴，那小时候就觉得很不喜欢弹钢琴，每次学钢琴都很痛苦，所以有这样的那个人生的经验，我就希望小朋友去学一个至少是他每次上课都会期待，然后每次回来都说今天至少这一个小时过得很开心这样。那我知道学一个才艺或学一个东西一定会进入到一个撞墙期，就是不喜欢的阶段，但至少前面那个阶段他喜欢的，然后后面那个阶段再继续引导他说其实你很好或者怎么样继续下去，而不是一开始他就不喜欢然后就被着爸妈逼着说你不行就要学这个，这个大家都要学啊，你要学这个你之后才可以怎么样这样。
那所以现在因为老大已经要进入到幼儿园，你们在选择幼儿园的时候有什么样特别的要求吗？
我觉得反而学术这块我们是还好，我们比较是会着重在环境，就是他的环境也没有可以让他有大肌肉运动，因为现在在市区其实很多幼儿园都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玩乐空间的，
是，
有时候我们就去参观一些嘛，然后想说哇
有些真的直接在大楼的某一层当中，
对对对对，就并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只是我们自己选择上面觉得说，哇，这边好封闭哦，就是一进去好像都看不到蓝天的感觉，
是，
所以会选择可能比较开阔的小朋友有玩乐的空间，然后再来是教学理念，可能就是希望小朋友是开心快乐为主，因为毕竟你现在要回想幼儿园大班、小班、中班，你学到什么？好像真的都忘记，但是只知道说自己开不开心。
是，
那我觉得这开不开心才是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
确实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认知希望小朋友学习能够很开心。可是以前的阿哥，他就是肩负着他们可能要成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嘛，有这样的重责大任，所以他们在学习当中真的不马虎嘛。他们的环境就是全部都是集中教育，对不对？他们都是集中在上书房。
嗯，是的。雍正朝开始就成立这个上书房的制度，所以呢几乎就是所有的阿哥都会在这上书房上课。那这上书房上课的孩子们，除了直系的这个皇子以外，那当然还有近支宗室的子弟。那近支宗室有包含哪些皇子以外呢？就是有字排字辈的，像永字辈的、义字辈的、年字辈的，就是这类被排行在这上面的才有这个身份。
是，
所以这个年龄啊，就是有很小的六岁刚上书房的，也有这个十几岁还在上头的。所以我们有一件文物啊，就提到六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六代同堂，
对，从这个乾隆皇帝开始，一直往下数到那个在字辈的来孙。这样子，
然后他们一起上课、
对，一起上课和其乐融融的这样一个景象，
已经增上去了。
是的，没有错，叫曾孙、曾玄孙啊，哈，一直到来孙，所以总共有六代同堂的一个情形。
是、因为他们很密集的在安排他们的课程啊，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他们从清晨的三点一直上课到傍晚，他们到底上了什么东西？刚刚有大概说有语文、有骑射。
这次展览我们也用了两个文献，一个就是《养吉斋丛录》以外，还有一个《竹窗笔记》这两件清代的这个像笔记、杂记这样的书呢，我们就整理出来了。阿哥哈、就是清晨从这是寅时嘛，就是三点到五点的之间入了书房。入了书房不是开始就开始学汉课，他先学习就是拉弓、然后再来就学习满语、蒙语。那在文献上讲得很清楚哦，拉弓几课，几一课就是十五分钟嘛，习满语几课，就是蒙语几课，学完这些之后汉师傅才会进场。汉师傅在什么时候进场？大概就是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就是个卯时。汉师傅就是教汉文经典的师傅、那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拉弓的、满语的、蒙语的老师，他们就称为安达。
安达、
就是学教满语、蒙语的。
是，所以他其实跟现在学校在规划课程好像也有点像，早上有先暖身操、拉弓，然后再早自习，老师还没进来的时候你要自己先看书，接着才开始正式的上课。
对，每一个阿哥其实本身都有自己专属的师傅、然后呢会有两位到三位的安达在教习不同的课程。那这个上书房外面呢，很多书房外面也是会有所谓的练习拉弓的场地，
是，
所以阿哥们其实可以就近学习怎么拉弓的。拉弓是基本功啦、因为我们知道国语骑射拉弓这件事是基本功，那在骑马的技术当然也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骑马的技术，拉弓再拉的再怎么好，他们要去狩猎啊，要去行为啊，要去做秋闲的这些的活动呢，其实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困难的。
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个，我刚刚看他们学习的内容，好像都是比较社会组的。所以都是文学的，那有没有像是青天剑来教他们一些天文啊，或是一些御医来教他们一些医学上方面的知识？
这方面其实在我刚刚讲的一些笔记书里面所提到阿哥们上课的课程表之类的，并没有直接提到这类的课程、但是我们相信清宫已经有这样的课程，但是那是额外的，比方说、
选修课这样。
对 对, 對，类似选修课。因为我们从康熙的庭训格言里面就提到很多康熙对于天文啊、算术啦，或者像医药或者乐律就是音乐、都非常的有兴趣，他就会鼓励阿哥们做这方面的学习。
是，
但是只是因为上书房的记录里头这方面的课程并没有明文的记载，但是我相信一定有的。
是
刚刚提到他们的作息表只讲到了这个七点嘛，对不对？
对啊。
然后一直到十一点，我刚刚讲说年幼阿哥不就下学，他们就散学就休息了。然后在其他阿哥呢，一直到中午，那下午干嘛呢？念古文啊，念诗啊，写作文嘛，哈，策论嘛，哈、哦，还要写书法。因为念书法是阿哥们很基本功哦，因为你将来要成为一个皇家的未来的接班人，
要批奏折，
要批奏折，所以他们念书法是一个基本功、嗯、所以呢从小就要开始念书法练写字，然后到傍晚之后放学后还要继续练骑射、嗯哦、其实我们清宫很多的奏折都还是很多是用满语写的奏折、
哦、
而且阿哥们平日里在看一些书或者看一些资料，其实满语是属于官方的语言，所以满语还是很重视的。
嗯，哇，他们要学那么多的东西，听说他们一整年没几天放假，对不对？
是的，就是五天，五天哪五天呢？就是元旦、端午节、中秋节，还有万寿节。什么是万寿节呢？就是皇帝的生日，
是
啊、然后再就是自己的生日，这五天才有放假。所谓放假是一整天都不用来、
嗯、
但是其实上阿哥其实也有寒期跟暑期的，但是寒期跟暑期也一样，就是只是中午十一点机长放学而已、嗯、我有算计过大概寒期就是八天，
是
暑期大概就三十天，对，但是所以总共全年就是三十八天可以提早下课。
真的要当皇帝是什么都要会。浩浩自己也算高材生了，这政大毕业，然后还留学这样子。你过去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你自己都怎么分配读书的时间？我以前都觉得这些高材生啊，每次都说我回家都没看书，我没看书，然后考一百这样子，
那种都骗人的，真的都骗人的。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我真的不算会念书，我真的发现我不会念书是等我上了高中，因为我在国小国中是在乡下念书嘛，那乡下念书原则上呢家里有管一点，你的成绩就会还不错、嗯、
是，
所以当时的我的念书的时间分配是回到家大概五点嘛，然后写回家作业，然后我可以开始看电视，
嗯，
然后看电视看到七点，大概七点，然后我们家就不能看电视，就吃晚餐，吃晚餐洗澡后，然后一直到九点半，顶多到九点半吧，然后这中间时间都是看课外读物啊，然后写那个自修评量那种、
嗯、哦，参考书，
参考书，然后写完参考书之后呢，你也是不能去看电视，你就是要看一些课外读物，直到睡觉这样，然后就一直到高中以前都是这样的作息。那高中之后，我刚刚说我不太会念书，是因为我上了高中才发现说，哇，好多那种考试怪物、考试机器。我后来上了台北市念书，大家都好强哦。
嗯
以前国中还那种全校可以到前三名，到了高中你要全班班排进到一半以上，真的都有点困难。
是人外有人，对不对？
对，天外有人，好强哦。然后，但高中在台北市念书，然后我是住在亲戚家，我住在外公外婆家，就比较没有人管我。但是自己还是念书会大概就是十一点以前一定要睡觉这样，因为自己其实你那时候也没办法熬夜，因为毕竟六七点就要起床了，所以十一点之后不睡，你之后就起不来。
是是是，
对，大概这样。
其实大概就是分配在学业上，然后跟这个课外的读物的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
当然不管是清代的这些皇子阿哥，还是现代的新兴学子们哦，在这个学习的路上，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在下半场呢，我们就来细看阿哥的功课表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内容，要他们一天花超过十二个小时，算是爆肝的在读书啊。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故宫四季热搜单元，待会再回来节目当中。
春，百花齐放，繁花似锦；夏，无患子树，绿叶盎然；秋，落雨松果，叮叮咚咚；冬，冷冽冬雨，群山缭绕。故宫胸中纳万物，琳琅满目山中藏。春夏秋冬关键字就在故宫四季热搜。
本集关键字：开学。
月底一到，爸爸妈妈引颈期盼的日子就要到了，也就是孩子的开学日。家长们总是十分重视小朋友的才艺与学习，连古时候生活在皇宫的皇族子弟，即使有家财万贯的皇亲国戚，也是不能闲着呢。乾隆皇帝小时候也是和所有皇子们一样，六岁就要开始学习。在乾隆十二岁遇到皇祖康熙皇帝时，就能够流利背出《爱莲说全文》。聪慧的他因此进入宫中接受栽培。 另外，乾隆皇帝小时候也曾跟着康熙来到避暑山庄，并安排在避暑山庄36景之一的万壑松风处读书。后来乾隆为感念祖父的教养之恩，便将圆明园、漏月开云及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两处合称为济恩堂。
回来下半场的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叶淑慧老师，还有 YouTuber 浩浩，来跟我们聊聊清代皇子们的教育。哇，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在清晨的3点钟开始，一个小小的孩子虚岁6岁而已就要开始去上课。在上半场老师有跟我们介绍阿哥们课程所安排，要学45经，要学满语、蒙语，还有骑射，甚至是天文、数理等等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学什么样的课程吗？那待会呢，我们就请老师来说明一下。不过我有个疑问，就是在宫里所安排的这些课程，跟民间的士人他们科举考试学的东西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民间的士子们要进京赶考吗？就是要写诗，然后做策论。
对，
那清宫的皇子虽然是不用考试，不用经过这样子的考试，可是一样的就是要写诗做策论。那策论呢，诗是写什么诗呢？就是像过去以往就是唐诗嘛，唐诗里面就有4言绝句跟8句的律诗。然后民间的士子们在写什么诗呢？叫试帖诗。试就是考试的试，帖就是那个字帖的帖，诗试帖诗。试帖诗就是没有规定一定是要4言啊或8言的了。那皇子也是做这样的诗啊，我们在展览里头就有看到皇子就是在写这类的诗啊。那策论就不用讲了，策论的话就是皇子们就是对于当今的一些政事啊，一些政治啊，或者是一些有什么样的政策呢，提出一些建言看法啊。尤其我们在这个清宫剧里面常常看到老师呢就提了一个题目，然后呢皇子们就要写出自己的，对，就像我们现在的申论题一样，就是这样一个练习的过程。看清宫剧也看到说皇帝呢就故意要考皇子，看看说到底哪一个皇子他的立言立句立句写得特别的好之类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上书房里面就已经有教他们怎么写申论题，然后怎么样作诗。我们知道嘛，乾隆皇帝留下来的诗总共有40000多首，
对，他很爱写
诗。这40000多首呢，就是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的，也是从这个经年累月所写下来的这样子一个诗。除此之外呢，像还有书画文艺的这个练习，
有才艺课了。
才艺课，对，但是还是以练习书法字为最主要最基本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皇子其实很有机会去接受很多历朝历代很精美的一些书画的作品啊，比方说我们这次展了一个叫多宝佛塔碑，是唐代颜真卿所写的，这次展的就是皇子练习这个碑帖的一个书法的习作。这书法习作呢，我不能很确定是哪一位皇子写的，但是呢我们确定他一定是特别的一个孩子写的，因为能够拿到多宝佛塔碑能够来临帖的，其实上也就是在庆功里面的皇子。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天文历算数学这类的其实等于是课外了。那课外的课程呢，我们知道康熙有成立一个叫蒙养斋，他就是为了培养这个天文历算西方科学的一个教育机构。这个教育机构他当时也是命令了他的皇子有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课程跟学习。因为清代呢跟欧美的这个像传教士已经是接触非常的频繁了，所以呢他们在接触这些天文历算数学跟乐律方面的课程其实也是非常有机会的，跟着时代的脉动在前进。
是，所以皇子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除了看满文的书看汉文的书，他们需不需要看英文的书籍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念书都要看原文书。
在清代的阿哥其实已经跟西方接触已经蛮频繁了。
对，
那我们院藏其实有像那个溥仪他跟庄士敦老师书信的一个往返，那有看到庄士敦的英文信，那我也有看到一两张是属于英文的写作那练习，但是我不能确定那个是哪一位皇子，但是这是因为展览并没有那样子的一个 个空间，所以并没有把庄士敦老师的英文信给展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在清代后期的小皇子们一定会接触英文课，老师就在旁边嘛，比一般的民间士子更容易的。
对啊，而且他们要当皇帝，这个国际观一定要有的。
是的，没错。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老师说，那有文献显示说这些皇子们他们会写小说吗？
哦，小说这件事啊，其实在清宫里面是不允许的。对，
是他们不能写这种不入流的东西。
是，对，小说戏曲在皇宫里面其实是列为不入流。
所以他们不能看三国演义啊，红楼梦。
其实都有偷偷看，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满语哦，满文其实《三国志》有被翻译成满语，
对，
然后《红楼梦》也被翻译成满语，所以一定有这样子的需求。因为在早期，这个满族的子弟到了清宫之后，对汉文是陌生的，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不管是《三国演义》啊，或者是《三国志》这类的满语的书，都是比较早期，就是在清入关之后前后所编撰的，也就是为那一些喜欢看小说，可是呢对汉文又没有很清楚、很了解的满族的这个子弟们所去编辑的这个满语的书籍啦，所以说其实是有看的，
是没错。在皇宫里面，这些小皇子要看这些书籍，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要看漫画一样，要偷偷看的。阿哥们，他除了学习这些四书五经之外哦，是不是有一个科目就是其他人不会学到的？他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做皇帝，对不对？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做皇帝的课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参考书或古籍让他们来做学习呢？
院场呢，就是有像地鉴图说啊、养正图解啊、生育相解这样子的书，这样子的书呢，它就是配比较生动的一些图画，就是等于是绘本啊，插图本，它上面就是会介绍历朝历代怎么样做好皇帝啊，怎么样去培养治国的一个能力的一些故事，一些事迹等等这样子。这样的书就是皇子接受度会比较高，因为它有绘图嘛，绘本。在我们这次展览里头特别的提到，在咸丰十一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把地鉴图说列为皇子的教科书，所以在曲居住的这个文献里头有明文的记载，而且是由翁同和、齐俊藻两位老师要特别去教授这个孩子。对，是
之前有听过老师提到这个地学，就是做皇帝的学问，在课程当中有安排的吗？
也算是。这个地学呢，最主要是要让阿哥们去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圣明的君主嘛。刚好我们院藏呢就有四套地学，而且是由阿哥所抄录的。
是，
有三套，就是由乾隆皇帝下旨，永成、永兴跟永荣这三位皇子呢，就要去抄这个地学。抄了以外呢，还要他们去贺诗。贺诗就是阿哥们要自己传达自己解读这个的意念的一个想法，写在这个诗里面。
是。
那除此之外还有第四套哦，第四套就是这个绵宁。绵宁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他是皇孙的这个角色了。为什么这么多皇孙只有绵宁有写呢？大概我们就应该有猜一二了吧。那绵宁呢，他就没有贺诗，可是他就抄录地学这样的一个书。他们就是想要借由抄这个地学的过程呢，去学习怎么样当一个明君，历代贤德的君主啊，怎么去振兴修身啊，或者是怎么样进学修业的这些故事。
是，想到他们年纪小小就要懂这么多东西啊，真的觉得他们好辛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从小就要从凌晨的三点钟开始念书学习，难道他们没有近视的状况吗？老师，在你的研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有小阿哥近视的这个问题呢？
没有记载说皇子们有没有近视，
是，
但是他们晚上呢确实天很暗，然后灯光也不足，又这么早起，倒是没有这样子很明确的记载说到底皇子们的近视率有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啦。但是我们从十二月令图里面也有看到阿哥拿着放大镜也好，或者是叫近视片也好，就是看书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啊。
对对对，
那光线昏暗之下能不近视，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难得的。
是啊，
但是他们没有看山西啊。
是啦，但是他们用眼的时间真的是蛮多的。好，那说到他们念书的时间总要吃吧，因为从凌晨三点一直到晚上这个期间，他们吃了几餐，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这个问题就有趣了。我们从一样是亲人的记载里面就看到他的早餐也是在上书房吃的，大概是七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吃早餐，叫早膳、
嗯
哦、然后他的午餐呢大概就是十二点半，跟我们现在时间很像、嗯、不过呢他不称午膳，是称晚膳。我看就很心疼阿哥，为什么一天只有吃早膳跟晚膳，就这么两餐。那我曾经我提过这个问题的时候，哎，我们院内对清史非常有研究的专家告诉我说，其实在记载里面曾经有阿哥因为饿死的嘞。哎，因为吃太没有机会吃，吃太少，
好可怜啊、
对对。但是我个人认为啦，我觉得虽然正规的时间只有早膳跟晚膳哦，就晚上就等于是我们现在的午膳时间。可是实际上阿哥们应该还是有时间吃点心的啦，递、茶水的之类的，对，也应该也是有的啦。
因为现在小朋友上幼儿园、嗯、中间就有安排点心，对不对？然后中午又还有东西可以吃，然后下午又有一餐，然后回来家里又可以再吃，但他们有严格的规定什么时间可以吃、嗯、如果书没念完是不是皇帝也会不准他吃饭、啊、
是的，在记载里面也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哈，就是说哎，那个阿哥们如果策论啊古文或者是诗没有背好的话不能吃饭的，要先去抄好弄好才可以下课的，当天该做的这些功课做好了才能够跟着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准时下课。所以延后放学的阿哥也是有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准时下课、嗯
所以并不是时间到了就可以放学，还要把该做的功课然后该学习的东西全部都要学会才能够准时下课。那这样的话阿哥们的课程这么多的类型，教导他们老师是不是也要非常的厉害，而且数量也是要蛮多的、
啊、是的。在记载里面其实在上书房的师傅有分几个身份，一个是总师傅，
导师的感觉。
总师傅比较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应该是教务主任、
哦、
为什么？因为总师傅一个月可能只来一两次，
是
来稽查他们的功课的、
哦、
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个叫师傅，我刚刚可能有提到了，每个皇子都有自己的专属的师傅。然后再来就是安达、嗯、安达也有总安达跟安达，那总安达就不像总师傅一个月只来一次了，因为他们可能就常常都是在这里教的。那安达的身份比较特别，安达呢比较算是满人或者是蒙人，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教导满语跟蒙语还有拉弓骑射的、嗯、那安达在满语的意思是朋友陪伴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嗯、可是在一个上书网里面就是教阿哥们蒙语满语还有拉弓射箭这类的课程。
所以他们从六岁开始一直到十五岁这段期间，他们的这些师父安达都没有换，
也会换的。但是大部分的皇子们跟师父之间的情谊有的是一辈子的、嗯、
是。
对，那我说会换是有可能被调到某一种职务，这个相当于一个职务一样、
哦、
比方说我们在文献里面也看到上书房行走这类的称谓。
哦， 哦，懂。
行走这个称谓有一说可能就是所谓的师父这样的称谓、
嗯、
但是我个人不觉得是这样理解。但是这个师傅们也可能会有兼职，比方说他可能是皇宫里面的某一个职位，然后来兼上书房的师傅。但是教导皇子们的时间是真的很长、
嗯
你看从六岁就开始陪着皇子们开始读书，一直到长大，甚至于后来就当了皇帝，所以就成为了帝师，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自然就不一样了。
哇，就是变更高级的师父了，
帝师嘛
那有没有哪些阿哥的老师是特别有名的，或者是在后来的一些文献上面是有被记录下来的？
有啊，在一些像那个皇帝的诗文集里头或起居注里面，尤其是乾隆皇帝写了很多感念老师的一些诗词、那他就在他的乐善堂全集里头或者是他的御制诗文集里面就会提到他的三先生哦、这很有名哦，
三先生
是，对对，乾隆的三先生。三先生是哪三位呢？就是像福敏啊、朱氏啊、蔡士远这三位先生、哦
嗯、
这三位先生里面陪伴乾隆的时间很长、
嗯、
那尤其有一位就是福敏。福敏是满洲镶白旗人，但是他非常熟读儒家的著作跟经典，还有就是史地的书籍。乾隆在乐善堂全集里头提到福敏老师，他称为龙汉先生。
是
龙就是 dragon 那个龙，
是
汉就是一个三点水浩瀚的汉、他自己说他自己在这方面的造诣各方面的学习都是得基于这位老师。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变成所谓的帝师，也不用再教别人了，这样他们就是一个很崇高的位置、
因为这位老师其实他从他在府邸的时候当宝亲王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教他、所以从乐善堂的那个穷极开始就一直都有这位老师的身影，一直教到他成为皇帝，他对他感念不忘。
是那其他皇帝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状况？
像这个嘉庆皇帝跟朱圭、朱圭这位老师，嘉庆皇帝呢他有一个诗文的创作集叫做位于苏轼全集，位于苏轼全集呢也上面也是写了说他六岁就入书房去学习经书、然后十三岁就学诗文，
是
然后他跟这个朱圭老师呢就是学怎么写诗怎么读古文、那所以他跟这个朱圭老师的情谊是非常的深厚。
有特别提到这样子，
是是是。
那这些老师们啊，跟这些小皇子算是天天都要相处了。
是的，没错。
那他们除了要督导课业之外，当然也做他们的朋友，然后教他们怎么做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体罚皇子吗？
老师是没有体罚皇子的这样子的记录啦。
是，
但是呢，我们刚刚在讲上书房，其实我们都没有提到上书房在哪里哦。上书房的位置就是在靠近乾清宫，也就是在乾清门的东南侧面北的一个地方。虽然孩子们好像不用考试，不用接受体罚，但是他们的精神压力其实挺大的，因为很靠近那个皇帝办公跟议论朝政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等于是说皇帝呢随时呢是可以到这个上书房来指导孩子们的，所以常常被抽问被抽点所以皇子们的压力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你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会到我这地方来看我读书的情形。虽然没有体罚这类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是不轻松的。那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因为曾经在乾隆五十四年的时候有一个记载，上书房是要签名的，那个
签到，
那个叫直奉表之类，就是像签到表之类的，就是连续有七天呢，皇子跟师傅们都没有上书房。对，那乾隆知道了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生气啊，因为我来清查的时候呢发现书房一个人都没有，就没有看到上课的情形，
很值得生气，
很生气很生气。后来那个奏折里面啊也有写到这件事，还有实录里面也提到这件事，你就说哦，就是因为某一个皇子那天不知道什么情形没有来了，然后老师们就认为孩子们没有来所以他也不必来了，然后这个人没有来那个人没有来，结果导致有七天没有一个人来这件事情哦。即便你是一个很尊贵高高在上的老师，全部都被处罚了，被杖责多少啊，或者被罚俸多少等等的，就是这类的情形很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
因为刚刚老师说他们一年只能放五天，他们像一次七天就不来，就自己先放个小寒假。
对，真的。
对，
我好奇他们有校外教学吗？他们一年当中都在上学，都在上学，那他们可以出去外面走走，看看外面的风景，然后去学习老百姓们他们是怎么耕田、怎么治水啊之类的。
谢谢，好好老师。师的这个提问，这个问题也是很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说，阿哥们都是学习那个骑射，其实上他们很多的时间都是在户外教学。什么叫户外教学呢？就是说会去避暑山庄，会去圆明园啊，会去别的地方去上课。所以圆明园有一个叫洞天深处，这个地方就是被誉为圆明园的上书房。因为其实皇帝也常常要去避暑，然后要去散心。
是，
那但是孩子们的功课也是不能耽误，所以呢，在这些他的行宫啊，或者是他的避暑的地方，或者休憩的地方，也都有皇子们上课的地点。那除了这个正规这种像是这种四书五经的这类的课程以外，其实那个行为跟狩猎也是在莽族的这个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呢，每年就会有办秋闲。 对不对？木兰秋闲这类的活动，
秋猎啊，春猎的
啊，有一个就是叫行为狩猎，行为就是走路行的那个行呢，围就是围猎的那个围，好，就是行为狩猎这样的课程哦，这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们去行为狩猎哈，就要比武功了，看谁的骑射能力强。根据记载呢，乾隆56年的8月的时候，刚好有两则记事。就是说这个皇子们就去拉弓比赛，就是有一位他才几岁，8岁就可以中3尺，尺就是箭嘛，弓就是中了3箭，然后另外一个只有10岁中了几箭之类的，然后啊皇帝都非常的高兴，乾隆皇帝很高兴，就是啊赏那个黄马褂啊跟花翎之类的。乾隆皇帝很爱写诗，所以这又把它写下来了。隔了几天之后，又有一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结果呢，绵陵这个孩子很厉害，他就是10岁而已，他就猎了2头鹿哦。然后那个乾隆皇帝他就写了，他就写说他比我还要厉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他自己在12岁的时候猎了2只熊，可是他在10岁就猎了2只鹿。
所以呢
比他更厉害，他就记录在那上面，就非常的开心的这件事情。
所以在行为这个活动当中，你可以说他是到户外教学，到户外去走一走，也是让小皇子能够展现自我，让皇帝看到他的成长的一个机会哦。
那刚刚浩浩老师也提到说，有没有去体察民情这类的事，对对对，在记载里面也有提到皇子们就是会随着这个皇帝出巡，那当然出巡的人选也当然也是皇帝选的啊，也不是说我今天想跟我就跟了，
资质太差的不能去，
这个不小，但是基本上也这也是一种学习的一个环节，不是只有在课堂上，
他们的课程真的是五花八门
啊。然后我们刚刚提到帝师，其实还有第三位帝师杜寿田老师。
杜寿田他是哪位皇帝的老师？
咸丰皇帝，他教这个咸丰教了大概17年的时间。那我们院长有一个他的遗则，就是因为他在60多岁的时候，类似外派到别的地方去治水啊之类的事情，结果呢，他知道自己身染重病了，所以他就写了一个遗则给咸丰皇帝。里面就是提到说他就逝于流水之类的事情。那我们因为提到杜寿田老师，其实我要讲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跟刚刚的行为狩猎也有点关系。其实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皇子都很善于射箭这类的事情，像咸丰就是属于特不会的，但是还是当了皇帝了，那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因为他自己真的不善于骑射这类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好老师。不太记得哪一年了，行为狩猎的那个活动，也就是皇帝呢在观察是哪一个孩子比较好，对，同辈的像奕欣、奕轩，奕欣就是恭亲王嘛，大概应该很清楚，就是皇六子，
是
他就是属于很会射箭的，所以呢当然在这个锻炼里头他是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以比射箭来当皇帝，他应该是拔得头筹的一位，
是，
所以咸丰皇帝就非常有压力，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是一个弱项，而且一定绝对没有办法
胜出的
、他就请教了杜寿田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去赢这次的挑战呢？刚好当时行为的时间是在春天，杜寿田老师告诉他说你一箭都不要发，然后就这样子，后来呢大家都这个纷纷的表现自己的那个优劣的才华，
又带熊的回来，又带鹿的
回来的，结果呢他一箭都没有发了，结果呢皇帝就问他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一箭都没有发呢，就他就告诉他现在是春天，草木春生的时候，这个望玉之玉的时间呢，所以呢他不忍伤身以干天河，就是说不要去杀这个身，然后去干扰这个天河，所以皇帝觉得他是一个仁爱又至孝，所以呢一箭都没有射猎成功，
还被赞赏，
对，被赞赏被那个道光皇帝赞赏说他是一个很仁慈很至孝的一位孩子嘛，
所以杜寿田老师帮他了这个很大的忙，
很大的忙，这是一个非常的，所以我们称这个故事叫做长卓世人，
是后来才知道的，皇帝不知道的，
但因为后来有记载在实录里面、
oh, okay.
对，在列传啊，其实是杜寿田的列传里面所提到的一件事情、
嗯、哇，真的很有趣哦。在这一次我们所展出的阿哥养成记这个展览啊，听到主题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很想要去看，不管是爸爸妈妈真的想要去看他们的课程，然后还是想要了解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的展览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今天也很感谢两位的分享哦。那如果大家想要对于阿哥的这个教育更了解的话，就真的除了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就是要去故宫里面看这一次的展览了。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越听越上瘾，就是爱听公说公有理。